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第七章。我以为今天是你们退休会回来要做见证的，不过刚刚有人说要留到礼拜六再做见证，不然就重复了。那我就再继续，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吧。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这次黄牧师跟你们讲的就是新酒新皮囊，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秘诀，就是能够了解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就应该有新的生活。那保罗在罗马书就是其实特别讲到成圣的这个问题，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有新的生活。因为有些基督徒他们误会了，就觉得既然我们是恩典入门，我们只要信就好了，而且恩典越多，犯罪的越多，更显得神的恩典多，那得救了以后我们就 还可以活在罪中嘛，怎么要怎么生活都没关系，神爱我，神都可以接纳，所以还继续的犯罪。所以保罗说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就针对这个得救了以后还在过一个犯罪的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你今天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你怎么可能还像过去那种犯罪的生命一样的继续的犯罪呢？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你要了解，当你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死的时候，你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也接受他做你的救主，那个撒拉他，你就跟他联合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其实是替你的罪死的，所以他的死他的埋他的复活你跟他认已经合一了，认同了。所以你要了解在地位上你的老我已经死了，你既然老我死了，你也要就把它当作是死的。得救了以后这个老我还要出来，老脾气老犯罪的那些个性还要出来，你要把它当作是死的，不要再顺服他，不要再体贴他，不要再顺着他。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再说我生来就是这个脾气我改不了，那是不可能的。你生来是什么样的脾气，你得救了以后你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彼得还说不仅是你有新的生命，你还能够有神的个性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可能再活在这种。那第七章呢就是讲到人的软弱是走极端的，有的人就是以为信了主了就可以随便的犯罪，所以把罗马书第六章说是不可能的。那第七章呢有的人就觉得我们是凭恩典入门，凭恩典进入神的恩典中，那既然蒙恩了，那我们呢现在就要努力的咬紧牙关，要顺服神，要守约，一定要神的话神的律法我们要遵守，因此来讨神的喜欢。假如是这样的情况也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假如你觉得你得救了你靠着自己来守约遵守神的话，你会觉得很苦的，而且你会常常失败的，你会常常会自己问自己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假如你要凭着自己的力量来遵守神的律法来讨神的喜欢的话，你就是一个极端痛苦常常怀疑而且没有力量的基督徒。所以保罗他要我们从这方面里面能够挣脱出来，不要受律法守律法的捆绑。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他从三方面来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信了主以后要守律法讨神的喜欢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就告保罗告诉我们，律法到底跟信徒的关系是什么？律法跟信徒的关系是什么？上次我们讲了，他用比喻来讲，他说好像是女人跟丈夫的比喻。丈夫的意思就是一个妻子投靠的一个对象。在犹太人的当中，很多人他们觉得信了耶稣还不够，你还要靠律法。所以这个有的人就不懂得，就是信了主以后还去靠律法，靠律法来取悦神。保罗说是不对的啊，因为律法上说，就算是夫妻的关系，就其中一个死了的话，这个夫妻的关系也就停止了。那另外一个呢，他可以有自由找到一个族里面的，他要跟随谁就可以跟随谁。所以他用这样的比喻，他是说，你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已经对律法死，因为你死了，所以律法对你没有什么管束的能力了。那你就自己选择，你已经选择了让主耶稣做你的依靠了。所以他是你的丈夫，你不要再去依靠那个已经对你没有瑕疵的律法的控制了。所以他用这个来说明我们已经对律法已经没有任何的责任要去遵守律法。那他说我们在律法上死了的人，我们在依靠主耶稣的生活上，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活，我们要结果子。我们要结果子，不是靠着遵行律法来结果子，乃是靠着主耶稣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就说我拯救了你们，主要的原因就是让你们能够为我结果子。那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完全跟主耶稣联合，投靠他的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们的这次退休会的内容其实就是这样，你是今天有了新酒了，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了，要在一个新的皮囊的里面，不要再用旧的皮囊。这个新皮囊就是一个你自己的这个身体，你今天不要再受那个老我的控制，让主耶稣新的生命来控制你。那我们就上次我们也讲到第五节，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律法带领我们的，是律法讲给我们听了，我们不仅是没有办法遵守，而且我们还会摇摇欲动的想犯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这个老自己的情欲的生命还没有完全的死。虽然我们信主了，一个信主的人他的里面有两种生命，一个生命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另外一个生命是我们的老自己的生命，是一个很自私，是一个很充满了情欲的非常的容易受迷惑的那个老生命。所以律法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仅是没有能力可以遵守，倒反而常常因着我们悖逆顽强的个性，倒反而让我们跌倒犯罪，因此我们就落到一个死的光景的当中。我想我还是读一下可能今天第一次来的上次没有来，我从第一节读到六节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他用妻子和丈夫来比喻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啊。律法它是永远不会死的，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死了，所以我们死了我们就脱离律法的控制，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归给别人来信，投靠另外一个丈夫。第三节，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所以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对律法已经没有关系了，律法不能够再来干涉我们了，那我们就去投奔另外一个人，就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所以我们自己死了，你真正信主的时候你跟主耶稣联合，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成为你的死，他的埋成为你的埋，他的复活成为你的复活。所以在第六章的时候，保罗要我们看到你这个老我死了，你要看见，你知不知道你的老我死了？所以我们的老我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我们就来归于那位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他也为我们复活，叫我们结果赐给神。所以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能够结出新的果子，有了新的生命，你必定有新的生活。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里上次我们用雅各书第一章来解说，为什么在属肉体的时候律法对我们没有正面的帮助，因为我们这个恶欲还在这里啊。我们假如律法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我们这个悖逆的个性倒反而是非要做这个非要做那个，这是我们情欲里面的那个老自己，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所以假如没有律法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倒反而好像不会故意去犯罪，但是律法一给了我们呢，我们不仅是无法控制，倒反而常常到犯罪成为死的光景。就等于说有一个妈妈，她在几个孩子在家里，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在碗里面放了一碗东西把它罩起来，他走之前他就跟孩子说，你们不可以看这里面是什么，然后他就走了。他妈妈不讲这句话，这孩子可能都没注意也不会去看，但是他跟孩子说，你们不要看里面是什么，结果他一回来以后，所有的孩子通通看了，到底看看是什么，不要讲不要看他们还不看，讲了不要看他们倒反而看，这就是人的悖逆的一个个性。就等于像今天这些年轻人抽烟的这件事情，年轻人抽烟是不对，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对，但是政府今天就下命令几岁以下的孩子不可以抽烟，结果这个命令一下了以后，倒反而大大的反对起来，还有一个 organization 特别的帮这些年轻人讲话，为什么政府要管他们抽烟，就是不愿意。所以这个律法的本身对于这个自我的老自己是没有约束力的，倒反而有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悖逆的个性，使他们就是反而要做，这就是人。 所以有了律法，有的时候倒反而我们控制不住，反而要做我们不该做的。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讲完了五节，所以就讲到上次我们看了雅各书第一章，试探来了，试探来了，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情欲就开始对个试探就有了引诱，就很想犯罪。那这个引诱常常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就向试探低头了，就伏在试探底下就犯了罪。一犯了罪以后呢，按照律法呢，我们就是死的光景。所谓死的意思是灵里面的死，我们一违背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隔绝了。所以律法神说你不要奸淫，你不要奸淫，这句话放在这里，今天有多少的人犯奸淫呢？有多少的人把神的这句话看为重呢？你说那些是不信的人，但是有多少的信的人也同样的犯奸淫呢？所以律法并不是人不知道，乃是有的时候倒反而引诱我们里面的那个情欲就想犯罪，这就是人的本性。然后看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在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过去律法是管制我们的，是捆绑我们的，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那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在律法上就死了，就是说律法对我这个已经死了的这个老我没不再有控制的力量了。那我们现在脱离了律法，那我们呢就有自由，可以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这里讲到我们信主以后所做的一些属灵的事情，不是遗文的旧样。遗文的旧样就是律法，就是遗文呢、你要这样做，这那样做，你要犯罪了就要遵守这些条文那些条文。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得救的人，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信仰，我们是因着里面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做，我们跟主有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是属于主的，有了爱的关系，我们已经经历到他对我们的爱，我们也从心里面爱他，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跟神有爱的关系，所以你做起来呢，你就不觉得是遵守遗文，你乃是觉得从心里面就愿意做。有一个人他做一个比喻，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单身的男人，他是一个老师，那他自己也不会烧饭，结果呢他就请了一个下女跟他离家跟他烧饭，结果他这个下女非常能干，做饭也做得好，离家也离得好。那这个单身的老师一看这个女孩子真的是不错，慢慢的对她就有了感情，所以呢就后来就跟她谈话，也觉得这女孩子很好，很老实，她也觉得慢慢的喜欢她了。有一天她就跟她求婚了，她就说你嫁给我好不好。那个女孩子也是单身的嘛，她觉得这个主人要娶她当然也很愿意，她觉得主人也蛮好的，就嫁给他。嫁给他以后生活得很开心。那后来就有人去问她，她说你过去是被雇的，你过去做的事情每天做的都是离家做饭做家事， 你现在嫁给他了，你也是每天理家做饭做家事，在这两种身份的时候，你做这同样的事情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他说是有很大的感觉，不同的感觉。他说我从前来跟他理家做饭的时候，我是责任感，我是应该做的，我是被雇的，我不做不行。但是我今天我做同样的事情，我是甘心情愿的，我做得好开心啊，因为我爱他，是我们一同的生活。你看到没有，同样做同样的事情，一个有爱的关系的工作跟没有爱的工作就不一样。所以今天你会看到一些基督徒，他服侍神长年长月的，好像他什么都愿意牺牲，什么都愿意摆上，只要是神家里的事好像就是他自己的事，那是为什么呢？那另外有一些呢，他也做，但是有的时候做多了他就满肚子的埋怨，就不开心，就说你看我们这做的累得要死，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就拼命的就论断指就指责。两种关系不同，一种就是跟主的关系好的，一种可能只是被别人拖来服侍的，拖来服侍热心一阵是可以的，你要他长期的这样做，长年长月的爱主服侍主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脱离了律法，不是因为律法说我们应该做这个做那个，乃是我们是按着心灵的信仰，是这个今天有新酒在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里面，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律法，我们基督徒跟律法的关系，我们是没有跟律法没有关系了，但是我们却了有了一个新的主人，这个新的依靠，这个新的依靠是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变成那样的不同，做的甘心情愿，欢欢喜喜，没有任何的怨言，长年长月我们都没有怨言。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一章的里面就常常我们会看到但如今，因为今天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同了，所以会让我们看到得救的人，我们今天跟从前是绝对不一样的。那第二方面，保罗要我们了解的，就是在第7节到14节，保罗要我们知道律法和明白律法对罪的功用，到底律法对我们的罪有什么样的功用。其实神给我们律法常常我们会问呢，律法又不能够让我们得救，律法到有的时候还反而让我们犯罪，有的时候引诱我们，就是说使得我们好像软弱犯罪。假如没有律法的话，我们倒反而不犯罪，那到底律法干嘛神要给我们呢？律法有什么好呢？律法第一个第7节就告诉我们，律法使我们知罪。我来读一下好了，第7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了罪又活了，那我就死了。 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所以律法到底对我的罪有什么样的功用？
第七节，保罗告诉我们，律法只不过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罪。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律法摆在我们的面前，是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让我们知道律法是神的标准，什么叫做该做的、不该做的，从律法里面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哪些做了是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就是我们这些肉体的、属肉体的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神把律法给我们，然后神说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这些条文只是神自己的一个标准放在我们的面前。假如他没有律法，我都不晓得我还有什么罪。就比如说好像贪心，不可贪心，这是律法上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五章二十一节，是在323面。二百二十三面。生命记第五章二十一节，223面，这是律法，这是十诫。二十一节，不可贪念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什么叫做贪心？贪心就是自己没有的，别人有的我就想要，这叫贪心。包括人，包括地，包括物质，包括所有的人家所有的。所以有了这个律法，说你不可以贪心，假如没有这个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第八节到第九节呢，就是律法使罪更加的活跃，这是我们本来生命老自己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老自己非常非常的软弱，引诱来了固然我们承担不了，其实律法条文来了我们也不愿意遵守。他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罗马书，其实我们罗马书第四章十五节已经告诉我们了，律法只不过是使增加愤怒。什么叫增加愤怒？一方面是
我们做不到。我们有律法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断的犯律法的条文，让神发怒。另外一方面呢，也因为人自己很诡诈很软弱，做不到，然后就生神的气。所以律法只不过是引起愤怒。他说没有律法的时候，罪是死的。其实人生下来，我们已经从我们的祖先遗传下来这个罪性。其实没有律法之前，人已经在罪中，但是因为没有律法，我们好像犯罪还没有那么多。因为有了律法，我们这个罪性就一直想违背，就一直想做违背神的事。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已经告诉我们了。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犯罪的反而少一点。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我们晓得是从亚当的悖逆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人从亚当以后，就每一个人出生了几十年以后，就都面临死亡，因为众人都是犯罪的人，生来就带着罪性。十三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所以没有律法，你就算人犯了罪，神也不审判，它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因为到摩西的时候才有律法。其实从亚当到摩西的时候，死已经领导了众人，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也在他的权下。没有那些人不像亚当一样的悖逆神的，他也是在死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领导众人吗？保罗告诉我们，是的，我们是很不幸，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也很多。我过去不幸的时候，我就是常常为这件事情不服气，为什么亚当犯罪，然后就说我也是罪人，为什么我要替亚当负责？假如说我生下来就是罪人，神要审判我，就此审判所有的人，那是真的不公平。我们为什么要为亚当负责？但是神因为我们因着亚当犯罪，我们遗传了这个罪性，神来救我们呢。神把他的儿子差遣到来到这里，要把恩典赐给我们，而且他的恩典要加倍的临到众人。所以我们就不能埋怨神了。你究竟神今天要来给我们恩典，靠着了他儿子的血，我们可以完全的脱离那些死亡和罪的权势。你说我不要信耶稣，我不要他，那你是怪神还是怪你自己呢？是你自己的选择吗？所以我们有了罪，有了律法，我们的罪使我们倒反而有犯罪的倾向，这就是我们的罪性。第九节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以前没有律法倒并没有定罪，还是活的，但是诫命来了，罪就活了，我就死了，我就死了。 为什么我就死了？因为我犯了律法，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神的律法。你违背了神，你就是死。但是这个死不仅是肉体的死，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灵的死，灵的死。所以罪人生下来就是灵的死，灵的死的意思就是你的灵跟这位灵的神，圣洁的神隔绝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灵都是死的，我们死在过犯罪恶的当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听了福音，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这个灵的死就复生了。你有了灵的生命，你将来这个肉体的生命虽然有一天灵魂会离开你的肉体的生命，但是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肉体。所以基督徒真的没有死，你得救的那时候你就活了，你的灵永远都是活的。虽然有一天你的灵魂会离开肉体，暂时你的肉体埋在那里，圣经说那是睡觉，那不是死。睡觉的意思就是还要醒过来，主再回来的时候你的肉体要复活，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所以基督徒没有死亡。到了罗马书第八章就要讲到我们真正的盼望，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和包括我们的肉体都要复活，像我们的主一样。但是今天这个老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律法放在我们的面前，其实并不帮助我们行善。所以很多的条文放在这里，哦，你不要做的，你不要犯奸淫，你不要偷窃，你不要，哦，贪心，放在这里做什么？倒反而成为我们里面的一种引诱，反而让我们悖逆的个性就要做出来。所以律法倒反而有的时候让我这个无法遵守律法的悖逆性，使我反而成为一个死的。因为主要是我们这个老我没有办法能够遵循律法。所罗门在传道书也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常常行善而不犯罪的，这就是我们的本性，这就是我们的本性。那第十节呢到十一节呢，他就说罪借着律法引诱我并杀了我。第十节他说诫命，诫命的意思，神的律法的诫命，就是说你们谁遵守律法你们就活着，你们谁违背了律法你们就死，这是律法的基本的条文。但是人没有遵循律法的能力，结果呢律法放在我们的面前倒反而让我们死。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旧约144年，律法它是要求人不断的顺服的，你遵行了你就活着，你一违背你就死，这就是律法。十八章第五节，这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他说所以你们要守，就讲神的话，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所以律法的要求你就是要遵行，你不遵行你就死。但是人的问题就是没办法遵守，所以律法摆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有的时候悖逆又犯罪，所以律法放在我们面前反倒叫我犯罪而死。第十一节说，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犯罪，并且杀了我。哦，这里是说到我们这个罪性的可怕。律法放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我们倒反而要做。所以律法放在我们的面前，不仅是不能够给我们力量来遵行，倒反而让我就是要犯罪，就是要悖逆，倒反而让我死。这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十二节保罗就说，那是不是律法是坏的呢？是不好的呢？他说不是的。十二节，那这样看来，律法其实它本身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这是神的标准，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恶极来。所以律法不是不好，律法本身实在是很良善的，很圣洁的，是反映出神自己的美德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这个极恶的带罪的生命，这个罪的生命，这个罪性是非常非常的极恶的，不良善的，所以让我在律法的面前不仅是无法遵守，倒反而不断的犯律法的条文，就让我死，就让我看到自己这个人实在是没有盼望，实在是极恶。这是我们不得救的时候的光景。得救了以后，这个老自己还常常出现同样的事情发生。我常常会听到有些姊妹跟我讲，哎呀师母啊，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做，但我就是没办法，我就是没办法。哦，虽然圣经上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丈夫，尊重你们的丈夫，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就做不到，我做不到。这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悖逆的个性，我们的老自己。所以律法本身是不错，错在我自己的这个罪性，不是良善的律法叫我死，乃是叫我死的是我里面的罪性。所以十四节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么可怕呢？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的这个老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这个肉体的生命很软弱，又受魔鬼的引诱，就让我不断的犯罪。所以我们生下来就卖给罪了。所以一个没有神的孩子，做父母的我们盼望他能够变好变善，拼命的看，拼命的教，到了末了一点点引诱，一个朋友的不好的影响，他就变掉了。我们能够控制多少呢？因为这个肉体都卖给罪了，是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人要真正的要能够遵行律法，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灵。律法是神的标准，是属乎灵的，我靠着肉体无法遵守，那我必须 要得到神的生命，我才有可能来遵守律法的条文。所以我们要得救，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要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们需要神的救恩。
所以
圣律法也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不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神就饶恕我们，然后他就洗净他的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饶恕，然后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人的得救的一个转机。所以没有律法，我们根本不晓得神的标准是那么高。今天一般人以为要得救，哦，就凭良心做事，做好事，哦，给点钱给可怜的人，哦，用钱造一个医院，造个桥，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他上天堂。神说，人的义，在他的眼中来看，像污秽的抹布。我们觉得好的不得了的，凭良心，很多人说我不需要神，我凭良心就好了，他都不晓得自己的良心已经在最终完全变质了。你知不知道良心，中国人的良心跟美国人的良心不一样的，跟我们的背景，跟我们的教育根本就受很多的影响，早就受了很多的污染，完全是不正确。什么时候才有真正的良心？当圣灵在你的里面光照的时候，那个良心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律法的标准之下，自己承认自己不行，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在345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得救，得救的开始是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自己的罪性，看到自己无法达到神的标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罪性，然后认罪悔改。第八节，老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不在我们心里。这里老约翰说，我们每个人真的应该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的光景，我们就认罪，我们就接受耶稣做救主。因为只要我们认罪愿意悔改，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一个人得救的开始。所以律法摆在我们的面前，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救主。所以没有一个人靠着遵行律法能够得救，律法更增加我们的信念，让我们要相信人在神的面前称义，只有靠神的救法，靠神的救法。他的救法就是他的儿子来替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罪的工价是死，不错，他来替我们死。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是他有罪，乃是为着你的罪我的罪死的。我们要这样的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他就进到我们的心里，有神的新的生命，我们才可能过一个属灵的生活。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在262年，加拉太书第二章15节，这些觉得信了耶稣还不够， 还要靠自己的力量来遵守律法条文的，都是不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犹太人，多半那些 legalistic 的人是犹太人。十五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称义就是人得救被神称为无罪，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他说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保罗说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律法的，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义，被能够得救的。所以说按照律法说，律法我们知道，律法在旧约的时候就说你犯了罪了，你就要带那个牲口牛啊羊啊去宰了，替你的罪死，必须有替你流血的。那只不过是预表，律法有预表的作用，预表将来神要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世人的救主，他是那一位替我们舍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律法呢有很多都只不过是预表，是后来要来的事的一些的影子，等到主耶稣来了以后，这些旧约的那些条文都变成实现了，我们就明白了。旧约的时候要犯了罪就要献牛羊，那主耶稣来，施洗约翰第一看一眼看到他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就预表主耶稣来拯救我们，主耶稣是舍了他自己来拯救我们。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他是那位舍己的救主，但是在救主来之前，神把律法放在世人的面前，另外一个原因也是给这些犯罪的人的一个规范。假如没有律法，这些犯罪的人都是彼想彼此的残杀，彼此的陷害，这个社会要乱得一塌的糊涂。所以在这个救主还没有来之前呢，神把律法给人，就让人受律法的规范，同时也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九节，保罗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啊，因为他信了耶稣，他说我对律法已经是他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所以我只是信主，向主耶稣活着。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看他跟主耶稣的死认同了。我已经跟，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跟主耶稣已经死，这个老我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假如我们得救是靠着守律法的话，那主耶稣干嘛来死啊？他来死其实是为着替我的罪死的。那你说，那为什么又还要给我们律法呢？第三章二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神很有智慧，他把律法放在人的面前，像个老师一样看着我们这些悖逆顽强的人，慢慢的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主耶稣还没有来成就救恩，我们能够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所以律法是主没有来之前，我们就看守在他的规范之下，直牵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一直到主耶稣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所以给人有一个规范，蒙训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主耶稣今天已经来了，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为成为义了。我们今天不是靠着守律法得救的，我们今天是神的救恩，他的儿子已经来了，成就了救恩。因着神的儿子，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我们披戴基督。替代的意思就是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只要信他，神就算我们为义。所以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男的好女的好，通通都是平等，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这就是信徒跟律法的关系，为什么神要给我们律法的原因。所以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律法和基督的对比。第一，讲到律法，它只能够向罪人定罪，给我们一个标准，定世人的罪，它不能够饶恕。但是基督呢？基督他不是来定罪，他乃是来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因此饶恕我们的罪。这是律法跟基督的不同。第二方面，律法的标准是好是高，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有能力能够遵守，只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无能，来吸引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那基督呢？当我们信耶稣，他原来是他来替我的罪死了，使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洁净，我们可以与神相合，同时得到神的生命，这个圣灵的进入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秘密，一个关键，是我们得力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靠主，必定得胜有余。这是我们应该经历的。基督徒很少了解，我们除了顺服圣灵，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所以主耶稣成为信徒的能力，律法只是显出我们的罪来，但是基督却是 代替我们的罪死，使我们在律法上对罪的要求能够一笔勾销。所以这里就这几节的圣经就教导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信了主以后要遵守条文。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总是要守这个守那个，但是并不等于说你今天不是靠着律法得救，或者说无法守律法你就做一个不守律法的人。
这里在这里
第六章十五节就有人这么问呢，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违背律法吗？断乎不可。只是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自己，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所依靠的就是那个新的生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再下次再看信徒有律法，这个律法是好的，但是这个律法没有办法使我们能够使我们心中的那个征战得胜。我们要了解得救了以后，你知不知道里面一直有征战，属灵的征战，那个老我的生命跟圣灵的生命一直在征战。下面就是第三个跟律法的关系，律法没有办法帮我们得胜，只有靠着主耶稣。然后他就告诉我们里面那个征战是什么样的征战，你了解了这些征战的实情，你就晓得怎么样的以后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很多基督徒他是很爱主，很想取悦主，很想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他们不了解，他们以为靠着自己的力量咬紧牙关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结果做不到灰心，甚至于有的人都放弃了，没用，我得救了以后我跟过去也差不多。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属灵的原理。所以罗马书非常重要，不仅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得救，而且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得胜，怎么样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仅是过去的罪得到赦免得救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能够胜过罪的权势，就是这三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对付的。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confused 的地方？没有，或者说你自己有问题，在生活上有实际的问题无法解决的，很懊恼的，所以我们要反复的思想，反复的读神给我们的提醒，这些属灵的原则，我们假如不知道我们就无法遵行，我们知道了我们还要不断的靠圣灵来遵守，要靠自己还不行。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软弱一直跌倒的基督徒，这是很可惜的。
那基督徒犯罪以后还需要认罪吗？还是因为
他
已经只需要悔改还需要认罪吗？
当然认罪，我们还叫犯罪呀。
主都不见我们的罪，我们还要去自己给
自己定罪吗？那认罪并不是定罪啊，认罪就在神的面前求神饶恕，求他的宝血洁净我。所以我们是得救的时候当然认罪， 但是得救了以后，我们还是一个犯罪的罪人，还常常跌倒，很常常犯罪，可能会越来越少，但是还在犯罪。所以犯了罪没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老约翰说的，我们还是在犯罪呀。在提摩太，保罗跟提摩太讲啊，我们还有一个中保啊。我们假如犯了罪了，我们自己向神认罪啊，主耶稣今天在神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也替我们祷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认罪悔改，这是我们得力的一个秘诀。千万不要觉得哦，我今天得救了，我不需要认罪了。当然要认罪，我们的罪，假如说你是真正的要悔改的认罪，真的神会洗净，不断的洁净我们。假如我们不肯认罪，我们跟神的关系马上又隔阂，任何的罪都让我们灵跟神隔离。所以我们要保持每天跟神的关系没有间隔。我们会跌倒，但是没关系，我们再站起来。千万不要像小孩子跌倒了就哭了，死也不起来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到一个地步，一直失败，一直失败，都灰心了，算了算了，起来走。那小孩子刚学走路的时候，跌跌跌跌了一下，再起来不爬，一下就可以走，就可以跑。所以没关系，我们还会犯罪是真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一直犯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灵命要长进啊，越长进我们跌的越少，并不等于我们就不犯罪。我们这个肉体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不犯罪。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主的回来。约翰说，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因为要见到他的真体。好，有没有什么要带到的？下次我们就是暑假之前的最后一次，是不是？我们
有一个副医生，非常必须，他上次来心脏开刀。
那个副理事，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于凡，于凡那个肺呼吸有问题，他小时候有一次跌跤还怎么样的，一下那个肺 collapse 就有个破洞。就不能呼吸。那最近他又去爬山，那个爬的用力太厉害了，就不能呼吸。那这几天就上个礼拜他还说就是很不舒服，觉得那个伤口好像又有点问题。不晓得他说前天呢去看医生，结果怎么样，要怎么样的开刀呢，还是怎么样的处理，还不知道。所以为他的为他的这个呼吸的问题祷告。也下个礼拜天12号，我们的两个年轻的长老要被案例，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留下来参加。我们看到神特别的工作，呼召这两个年轻人出来全世界服侍神，是很不容易的奇妙的工作。他们愿意顺服，把工作辞了，现在全世界服侍神。所以这个仪式是非常蛮重要的，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参加。1:45，也为他们祷告，他们生活突然的改变也是不容易的，有很多新的适应。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要带到的吗？也为我跟长老祷告，我们6月24号要到香港中国去一趟。那个长老的腿最近也很软弱，他的退休会都不能去，不过那个在贵州平坝的那个教会，他们在7月的时候要，他们造了一个教堂要献堂，希望我们能够去，所以我们一方面顺便到香港去看看孙子们呢，然后长老对他的两个妹妹的福音也传福音也蛮有负担，两个妹妹上次说信，但是也看不出来他们好像有什么生命的改变，所以他这次还想去肯定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信。路上沿途他都要坐轮椅上下飞机，所以一定不是很方便的，请你们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的旅程。还有什么要带到吗？好，我们请林美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是这个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你儿女。主，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受这个世界的引诱，我们也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常常不能够抵挡这个世界，我们常常失败。主，我们谢谢你，借着每个礼拜的这样子的一个查经，借着主日的信息，你常常再来提醒我们，我们只有跟你这个葡萄树连在一起，我们天天来到你的面前做更新的工作，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有这样子的决心，每天愿意花一点的时间来亲近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祷告，天天来向我们说话，天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让我们能够有力气的来奔跑胜利。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把长老跟师母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他们一生在你的话语上面这样子忠心的服侍你，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着他们，让我们能够对你能够有更多的认识，让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子的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他们的教导之下能够天天的一天一天的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就他们现在退休，可是他们还是有使命在身，他们要到贵州去看看你的弟兄姐妹，长老对他的两个妹妹的灵命也是放心不下，他们也想再去做一次的确认。主，这个真是求你能够保守他们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主真是就保守他们旅途的平安，他们一路飞机长途的旅行到了那个地方，主一切都有你的保守跟带领，让他们能够出入平安，让他们心所想的，他们的所想要做的事都能够如愿。主，我们也为生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于凡来祷告，为傅弟兄来祷告。主，我们知道傅弟兄他刚刚做了一个开心的手术，现在家在阿姨休养。主，你与他同在，在生病的时候真是给他力量，这个复原的期间也是一个过程。主，真是让他也是每天能够依靠主，能够一天一天的强壮起来。 更是给父姐妹能够有由你而来的力量，能够知道怎么样子来照顾我们的弟兄。我们也把于凡这个心这个肺的这个生病的问题交在你的手中。目前他们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的来治疗，主真是求你能够给医生有智慧，能够知道怎么样子的来对症下药。主，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一位大医生，主看为好你自己来医治他，让他的这个肺的毛病也很快的知道该怎么样子的来得到治疗。主看为好，真是甚至于就不需要治疗了就好了。主，我们真是把所有生病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里，真是求你一一的来看顾，也把教会的姊妹们灵命软弱的都交在你的手中。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主，你自己来做光照的工作，来做眺望我们灵里的，兴旺我们灵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更感谢你赐给我们两位年轻的长老，他们12月他们6月12号要做一个按礼的这个仪式。主，真是把他们两位也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主，你自己吸引他们，让他们愿意全时间的来服侍你。主，真是就求你能够帮助他们，有由你而来的灵，能够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能够把弟兄姐妹能够带到你的你的里面，让在他们的带领之下，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真正的发光作眼，让已经信你的人能够更多的爱你，让还不认识你的人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能够蒙福得恩典。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将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